学校宣传栏这几天最大的新闻是美国吉普汽车公司的专家要来学校演讲了。李和知道里面内情，不愿意去见这些傲慢的美国人。这时候大概是进京商谈与京城合资建设汽车厂的事情。傲慢的美国人碰上封闭的中国人，最终还是达成了妥协，建成了中国第一家合资汽车厂。是的，美国凭借其权威的教育、先进的医疗、完善的社会体制和一群说谎不眨眼的政治家，在国际舞台上总是摆出一副傲慢的姿态，这是人尽皆知的。同样，在普通的美国人身上也是一样，有对中国人的不屑，也有对中国人的怜悯。李和习惯把这种态度称之为美国式傲慢。美国有些人呢，的确是傲慢又无知，知识水平相当于乡巴佬，走到哪里带着一副啊，我是美国人，我用的是美元，我用的是美国护照，我是最牛逼的。这时候是一个拿出绿纸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就会跪舔的年代，这都是历史上的真实场景啊。经典美国战争电影的一部片子《太阳泪》，说实话片子还不错，剧情很紧张，战斗场面也很震撼。女主角和无数难民终于到达了科麦隆边境，可是无奈啊，哨卡的黑叔叔们不放行，只见女主异常霸气地排众而出，大吼道：开门，我是美国人。最终结局的时候，被打败的部落领袖的儿子被他的子民们簇拥着高喊 Freedom。 李和当时都吐了，这很能体现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恶趣味。当然，哪里都有好人，哪里也都有败类。李和一直相信，人类的善恶都是正态分布的。不崇洋媚外，其实关键在于不要相信外国人都是好人，最多啊，他们也就是大多数是好人。但是谁又能保证你碰到的不是个败类呢？他心里虽然有点民主主义的倾向，但在理性也必须承认呢，这是中国特色的外国治理引进史。中国要想进步，要发展，就必须向西方靠拢。说起来，80年代，几乎是全民进行知识重构的时候，突然允许和海外的亲戚联系了，有翻译了，外国人来做生意了，进来了这个理论那个理论，这个那个知识的，这也造成很多人变化非常快，这算是80年代的一个特点吧。李和这次不想去听演讲，可架不住辅导员张书生那冷飕飕的眼神，好像在说敢不去你试试。大礼堂里2000人的座位坐的是满满当当的，座位已经没有了，走廊通道都挤满了人，不光是理科的来了，文科的也是来了不少。首先是市委的陪同领导在台上做了发言后，依次就是校领导，最终主角出场。主角是一位正宗的美国教授，头发黄，眼睛蓝，下巴尖，皮肤白，汗毛长。
校长先生，同学们，老师们，女士们，先生们，我感谢校长的邀请，使我有机会来到久负盛名的北京大学访问，能够与青年朋友们齐聚一堂，共同讨论人类如何在新世纪迎接挑战，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我感到十分的荣幸。 这一个月里，我们曾两次参观织锦厂。中国的织锦一向有名，因为出口需要大。现在正在扩建厂房，生产过程很近代化，是用卡片打孔的方法。织导机器织成各种花纹的锦缎。这种方法50年前便已采用了，是和用电子计算机指导机器操作的理论一样。去清华大学，我们参观了学校办的工厂，可以生产电子计算机用的集成线路元件和精密的电子测验仪器。虽然中国最近几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也看到了可喜的变化，但是以中国的经济结构优势，很难完成工业化的超越。在我所在的汽车领域，经历过很大一波的革命，而在科研领域开发一件新设备的难度比表面上难了不止万倍呀，而且不能出现丝毫的差错。比如一个汽车引擎，仅仅是资料图就重达10多吨，上万页，涉及几十个科技领域，几百种产业配件，几千种技术细节，需要几万个硬件和极其复杂的软件配套系统。并且汽车一旦上路，每一个硬件和软件都必须正常工作，要做到零 bug， 否则就可能出现重大事故。比较优势是通过公平交易可以使双方获益。中国完全不具备工业化的条件，但是中国广阔的市场，10亿的人口，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在饥荒临近点时，农产品的可替代性实际上是远高于工业品的。中国这样的大国，这样的人口基数，解决温饱问题是当务之急，先进技术是不能靠引进的，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是有待验证的。欧美工业发达，但是依然存在很多重复建设、产品同质、恶性竞争，但是国际市场需求很快就一个接一个趋于饱和，由此导致产能严重过剩。中国的基础原材料、纺织服装鞋帽、家用电器，甚至所谓的新兴行业，产能落后，效率低下，根本无法在国际市场跟同类产品竞争，最终只会形成资源浪费。这种明显的是鼓吹中国去工业化呀，一心一意给欧美代工做小弟。李和紧握着拳头，越听越觉得刺耳，越看越觉得碍眼，想冲上去揍人了。如果一家制造业厂商在美国半小时就能完成的配套工作，在中国可能要半个月才能搞定。在对外贸易竞争中，更完善的工业体系并不能够减少工业配套生产成本。新加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依靠区域地理位置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由于全球化的影响，很多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从国外进口比国内生产更有优势。所以，保持一个完全的工业显得没有必要，反而会加重产品的成本。中国很多是国有化企业，这也严重增加了政府成本，降低了资本效率。演讲完毕后，掌声不断呢，教授也感到自己的身形顿时高大了许多倍。现场气氛非常热烈，甚至台上的领导都在频频点头，大家围着教授七嘴八舌的称赞。李和再经历一次这种论调，心里还是禁不住的愤怒啊。美国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只要你的市场，只要你的资源，至于工业、科研、创新，你们中国人做不起来。这一刻，
李和被愤怒冲击了大脑。如果让这种去工业化的论调大行其道，不知会有多大的影响危害。后来很多人出国不回来，经济因素是一部分，大部分呢，都是受了这种欧美论调影响，对国内发展没信心，出去了就不愿意回来。这简直荼毒了几代人呢。此刻李和也顾不得什么大局了，什么叫低调了？低调不代表自己就认怂。李和气得浑身发抖，只想冲上去像捏死蚂蚁一样捏死这个美国王八蛋。是领导，校领导都在，但他不怕。这是使命感。此刻他作为一个清醒的人，他必须站起来，告诉所有人，中国人绝对有能力走向自己的工业化道路。如果此刻他认怂了，那他重生还有什么意义？何方发现李和的异样，看着李和颤抖的身体，紧张地抓着李和的手，问道：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李和甩开何方的手，站起来，不管不顾地大声喊道：沃特先生，我不同意你的观点。